修净土的人临终到底跟其他的人有什么特殊的功德？好，我们看看。盖秽土自力修行，生死关头最难得利。我们平常身体健康的时候啊，心情愉快的时候啊，到了佛堂啊，把冷气打开来啊，很好修行，要拜佛也可以，要持咒也可以，要抽止观也可以啊。但是到了临终的时候，这问题就严重了，内忧外患啊，色身的结构要败坏，外面的眷属哭成一团啊，你自己一生当中花了很多的心血创造的这些资具、财富、眷属，你现在要完全丧失掉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临命中的人他要面临三种关卡。第一个是名利心，明白的名，利益的益，利，名利心。这个时候他的头脑非常清楚，所以有些人在临终的时候啊，会回光返照，就是进入的名利心。本来在一个人病痛很久的人呢、啊，他的心是昏昧的，他突然间非常清楚，这个时候这个人快要死亡了，他的名利心现前。这个时候他会在最短的时间看到他今生从小到大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善业恶业有的都已经忘掉了，临终的时候就像放电一样全部现前，百感交集啊。如果是跟弥陀感应道交啊，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时候，名利心的。这个时候你没有提起佛号就完了，就完了。好，名利心如果你丧失的机会，第二个叫昏昧心，这个人就进入昏昧状态，神识还在，但是已经有点不清楚，就像蜡烛啊，它突然间变得很亮的时候，又慢慢慢慢开始熄灭。这个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，他即将要死亡。心慢慢昏睡，就像一个人睡眠慢慢昏睡，慢慢昏睡，叫昏昧心。第三个叫梦觉，整个人第六意识全部消失了，他对外境已经没有任何的接触了，这个时候念佛也没有了，他对外境的他的这个第六意识跟六根跟外境的接触完全丧失了，只有第八识在梦觉。好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讲临命中啊，就在名利心的时候善恶业力的现前，这个时候唯识学叫做乱心位，善乱的乱啊，这个心呢、啊、是你一生当中的最善乱的时候啊，因为你即将要失掉现在的生命，你不知道你来生要去哪里，所以这个时候极度善乱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无论顽修狂慧、朦胧无功、即悟门深严、超离浅切之人，倘分毫习气未除，未免随强偏罪。这个时候啊，不要说是平常啊，顽修啊，只有修行没有教理，或者只有教理没有行门的呢，这种人就是朦胧，朦胧就是模模糊糊的啊，平常就是糊糊涂涂过日子，临终当然是糊糊涂涂啊。即使你是悟门深眼啊，你有很平常也有很深的观照，有很远高深的持戒的修行，在临终的时候，只要我们的心中还有一点烦恼业力未除，难免随强偏罪。所以在念佛的 修行人临终的时候，只要你心中没有外力的帮助，你要完全靠你的心力来面对业力，那只要一点的业力没有消，这个业力就会对你产生牵引的力量。强者先牵，看你是贪财、贪色、贪什么，最强的力量先牵引你到那个地方投胎，啊，那这个是我们自力修行的问题，你要单独的去面对业力，啊，我们再看第二段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延寿大师呢把这个自力法门呢、啊、讲一个寄颂，他说啊，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错路，因尽若先前，撇耳随他去。此诚可寒心者也。说一个人他修习自力有禅啊，但是他没有仰仗外力的帮助，换句话说，他临终的时候要完全的单独来面对业力，这样子呢，十个人有九个人做不了主。为什么呢？ 阴茎落线前撇耳随他去。什么叫阴茎呢？就是你在临命中的时候，第一个阶段叫做名利心。名利心，你刚开始会看到很多的今生的善业恶业的情况，接着你会看到一个中阴身的所缘境现前。中阴身，什么叫中阴身？我解释一下，如果你这个人的业啊，应该到寒冰地狱去，你化解你全身发热，然后你看到一个寒冷的地方，你自己就产生爱取，就扑过去，就投胎了。如果你是要到火烧地狱去，你在临终的时候，你全身冰冷，业力的管全身冰冷，你看到一个火烧，就自己爱取，就出去了。所以我们临命中是自己想去的，我们临命中没有人推我们去，但是它是怎么业力的招感。好，所以说呢，中阴身现前的时候，瞥耳一刹那的时间，爱取就随他去了，随业力而去的。这真是啊，值得我们啊感到害怕，因为你这一次去啊，那就不知道要花要吃多少苦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我们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依靠，我们只有任凭业力的宰割。那怎么办呢？唯有信愿持名，长他力故，佛慈悲愿定不唐捐，弥陀慎重现前未倒，故得无倒自在往生。念佛的人呢、啊，你平常看不出他有什么特色，但临终的时候就不一样。因为阿弥陀，我们前面讲过哈，临命中的人，阿弥陀佛以诸慎重呢，弥陀他既然许下这个愿，你临终念我的名号，我临终一定要现前，他必须要去兑现的。所以一个人念佛人平常信愿专持名号，他心中有佛，到临终的时候，佛慈悲愿定不唐捐，佛陀既然敢在法界化下48愿，他就绝对不会食言。所以临终的人弥陀慎重现前未倒，这个对我们太重要了，对生死凡夫太重要了。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你平常不一定要来，我身体健康的时候，我心情愉快的时候，我可以照顾自己，但临终的时候来，这点对我雪中送炭啊。那么故得无倒自在往生。我是1987年读佛学，我亲近过五个老和尚。那么这当中值得我一提的，就是我认识我的老师当中有一个是参禅的老和尚，一个是念佛的老和尚。这两个老和尚都是得到癌症，一个是大肠癌，一个是胃癌。他们两个往生的时间刚好差一年，这个参禅的往生先往生，然后念佛人再往生。这两个老和尚往生，我们都在眼前，我们这一届的学生都在眼前。这个参禅的老和尚啊，他平常做工不错，他一做的话4个小时，而且他那个参禅啊，诸位要知道，祖师禅不是禅定哦，他是智慧波罗波罗蜜，他这个参禅，这个禅是观照力很强，平常看到很自在的。但是到临终的时候呢，因为你临终的时候叫做什么？叫做腊月三十算总账，不是算今生哦，过去的账一起算了。所以他这个参禅人，他本来是跟我们学生说啊，他要坐他的禅椅往生，他本来是坐着。当然他叫我们不要念佛，因为他这是参禅的人，怎么能够念佛呢？那么这个时候他坐在这个禅椅的时候啊，他坐了一段时间呢、啊，他觉得身体受不了，我们就给他放下来。放下来，看他的脸色有一点点病痛，有一点点的忧戚之感，往生。当然相貌还算不错，但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啊，多少感到有一点忧戚的感觉。那么这个下一年度呢，是念佛的人也同时往生。这念佛人他也知道癌症嘛，他就是癌症也是病痛也是翻来翻去的。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当然念佛人不同啊，临终他就要围过来念佛。那么这个我们在旁边看啊，这个念佛的老和尚啊，刚开始的脸色也是有一点 忧郁，好像又有一点挂碍放不下的感觉。但是当我们的佛号去触动他心中佛号的时候，把他的心中的佛号也带动起来的时候，把他平常修的那个皈依的心也带动起来的时候，他的相貌就开始改变了。我们感觉出他的心开始跟佛号已经开始相应，这个佛号已经有练进去了，他的相貌慢慢变得很祥和，甚至于变成红润。不可思议啊，临终人本来是苍白变成红润，然后他这个时候手动一动，他的侍者就知道说，哎，我师父要吉祥卧，赶快把它搬一搬，就搬成吉祥卧的 样子啊，再练一段时间以后就安然往生了。所以我们这一届同学看到啊，一个是完全凭自力的，一个是他力的，差很多。你看你念佛的时候，净土十一论说念佛人跟两种力量感，第一个弥陀的光明力，第二个弥陀的本愿摄受力，本愿功德力，一个是光明力，一个是本愿力，四十八愿在加持你。你没有念佛的人，你是单独的面对你的业力，差很多了，冥冥中有差很多。所以说啊，我见势力，就是说呢，释迦牟尼佛知道身为一个生死凡夫，在生命要转变的这个临命中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，因为他要单独的面对业力啊，十人九错路。假设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有佛号的陪伴，这个时候弥陀圣众现前慰导安慰开导。所以说啊，故得无导师在往生。那么我们看总结的地方啊，佛见众生临终捣乱之苦，特为保任之事，所以殷勤再见化验，以验能导行故也。那么释迦牟尼佛看到我们这个弟子们啊，尤其是生死凡夫啊，修行很用功，但临终的时候啊，要面对这个业力的时候啊，难免有颠倒错乱之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嘛，劝我们啊，应该要往生，因为临终的时候有佛陀的陪伴是很重要的，佛陀的加持是很重要的。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，我们讲这个一个人的修行呢，有两种力量，一个是你的能力，你自己的戒定慧；第二个是你能够善用势力，你能够善用其他人的力量也很重要。我们看这个秦朝末年楚汉相争，这个故事大家很清楚。项羽的能力很强啊，你看项羽他是楚国的贵族啊，他是大将军的后代啊。啊，项羽他自己讲啊，力拔山兮气盖世。项羽这个人力能扛鼎啊，他能够把鼎扛起来。啊，能力的话是远远超过刘邦。刘邦这个人是一个讲难听点，市井无赖、啊。你看项羽跟刘邦打仗啊，刘邦没有一次打胜，都被项羽追着打。好不容易就是每一次都是韩信派进来救他，所以若论能力啊，项羽比刘邦厉害。但刘邦为什么成功呢？楚汉相争成功是刘邦嘛？刘邦成功以后啊，他举办了一个国宴，把他这些功臣都请过来。他说：“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成功吗？”每一个人都讲出个理由。他说：“你们都没有讲到真正的理由。”刘邦说：“若论筹谋计划、洞察先机啊，我不如张良。你看打仗，你要先筹谋计划、洞察先机啊，张良是高明。若论领兵作战，攻必克，战必胜，我不如韩信。这个计作战计划定出来，谁去执行呢？韩信用兵多多，韩信很会打仗。”我这一点比不上的，我承认。那么若论治理国家安定人民，我不如萧何。我这个城池打下来的，谁来把这个国家治好安定人民？萧何很厉害。那么为什么成功呢？我能够善用这三个人，所以我成功了。